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直指全球主义失败，同时强调美国强势回归。当日，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80周年。川普在讲话中，除了阐述对全球领导力直接了当且建设性的愿景，同时还谴责全球主义机构，称他严重破坏世界秩序。川普表示，现在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的物价和抵押贷款利率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在他重新执政以来，已经解决了7场难以结束的战争。川普按住对联合国的宗旨提出质疑，认为联合国没有通过实际行动来解决战争问题。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川普再次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失望。他还批评中国、印度和几个北约国家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行为。川普还明确表示美国拒绝巴勒斯坦建国的提议。礼拜一，川普政府宣布了一项资金为50亿美元最新铁路资助计划，用以改善全国的客运铁路交通系统。新的资助计划取消了拜登政府时期提出的某些拨款要求，譬如希望那些参与原铁路计划的州和其他机构实施多元化和气候变化政策。而新计划将优先考虑出生率和结婚率较高地区的项目，并重点考虑那些的是改善铁路交汇处安全的项目。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表示，这笔资金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之前由加州高铁项目中撤回的40亿美元。川普曾经批评加州这项已有几十年历史的项目，指出它的成本严重超支，工程一再延误，导致预定要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的高铁至今仍未建成。加州官员就表示，他们反对这项重新分配资金的努力，并已经提出诉讼，挑战政府撤销加州高铁联邦资金的决定。美国广播公司 ABC 礼拜一宣布，之前被停播的节目《吉米森耶稣》将在礼拜二复播。ABC 在9月17日暂停了吉米·基梅尔的节目，因为他对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刺事件发表了不当评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警告说，那些继续播出基梅尔节目的地方电视台可能会面临罚款或者吊销执照的风险。 ABC 电视网的母公司迪士尼礼拜一表示，过去几日公司和吉米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对话，之后该公司决定给这个节目在礼拜二回归。但是在迪士尼宣布吉米森耶稣即将回归后，在全美经营超过35家 ABC 附属电视台的新克莱集团表示，暂时不会复播吉米森耶稣，将以新闻节目取代。美国内斯星传媒集团亦都在礼拜二表示，将不会给吉米森耶稣在该集团旗下的 ABC 联播台播出，而是改播其他节目。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宣布，由1月20日起至今不到250日内，已经有20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其中40万人被驱逐出境，160万人主动离境。国土安全部还表示，他的目标是在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年之际打破历史纪录，驱逐总共60万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开放边境的时代已经结束，连续四个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未让任何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声明中说，国土安全部正加大人员招聘力度，以加快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近几个礼拜收到超过15万份申请。关于非法移民人数的变化， 国土安全部曾经引用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移民研究中心在8月12日发表的一篇报告说，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现行人口调查所做的初步分析，由今年1月到7月，包括合法与非法在内的外国出生人口，总数骤减了前所未有的220万人。礼拜一，国际调查组织追查国际发表重磅报告，名为《中共军方活摘婴儿器官的惊天黑幕》。报告寻访中共军方医院知情专家，揭露了中共军方医院十几年前启动的婴儿器官移植实验的黑幕。追查国际在文中表示，这个项目受到中南海高层家族的保护和推动，以被中共高官延寿150岁为目标，建立了圈养婴儿的黑市移植产业链。部分供体来自被圈养的女性人工受孕而生育的定向婴儿。军方医院已经在婴儿器官移植的技术上有重大的突破，并被大规模推广。爆料专家表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医学罪行之一。据悉，中国三大婴儿器官供应基地分别在山东、河南和四川，部分代孕和卖淫团伙已经转型参与其中。追查国际认为，因为不受监管，儿童和新生儿的器官可能成为最佳供体，因而向国际社会呼吁将中共定性为国家恐怖组织，建立跨国调查联盟，对涉案的中共医疗机构及高层进行制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下，可以收复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川普当日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在了解和充分了解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之后，在看到他被俄罗斯造成的经济麻烦之后，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有能力打赢这场战斗，并最终恢复乌克兰的原貌。川普社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积累以及欧洲，尤其是北约的财政支持，乌克兰完全有可能回到这场战争最初的边界地带，这个完全是一种可能。川普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困境，现在是乌克兰采取反击行动的时候了。他还承诺，美国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让他们自由决定如何使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暗示，不保证未来几个月一定会减息。他称美国央行机构在决定是优先应对通胀定是保护就业方面面临严峻形势。鲍威尔礼拜二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场活动中演讲，重申了上个礼拜新闻发布会上的看法。他说，短期内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偏向下行，这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形势。他强调，当美联储的双重目标稳定物价和实现充分就业一一处于这么紧张的状态时，政策框架要求美联储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鲍威尔承认，即使在上个礼拜减息25个基点后，美联储的利率立场仍处于过度限制范围。对于外界关注的美联储下一次会议，鲍威尔避免作出强烈暗示，但他亦都没有强烈反驳市场普遍预期的再次减息。他指出，官员将关注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数据，并根据这个来调整政策。礼拜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联邦公布发布新规，表示川普政府已改革 H1B 签证筛选流程，将根据职位所需技能水平和工资进行加权选择，取代现行的简单随机抽签制。 H1B 签证项目每年只是限85000个新名额，但高等教育和研究型机构不受这个限制。通知表示，如果新流程获得通过，这样在年度签证申请数每次超过85000个法定名额时， 高薪雇主的申请将会获得更高权重。此举的目的是更好地保护美国人免受来自外国工人的不公平工资竞争。礼拜二发布的已定法规将改变现有的签证抽签程序，根据工资等级，高薪工作者中签概率会更高。通知指出，签证分配不会严格根据最高薪酬，而是根据劳工部的调查结果，将每位申请人划分到四个工资等级，最高工资等级的平均年薪是162,528美元。申请人将有四次机会进入抽签池，最低工资等级的申请人只能够有一次抽签机会。各个公司礼拜二承诺将解封因政治言论而被永久封禁的 YouTube 账号，代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谷歌子公司 YouTube 的律师在提交给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详细介绍了这一重大转变。文件或为了体现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公司将为因多次违反 COVID-19 和选举诚信政策而被封禁的创作者提供重返平台的机会。因为这些政策现已失效，文件中指出 YouTube 重视平台上的保守派声音，并承认创作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在公民话语中发挥重要作用。YouTube 向美国人民承诺，公司将永远不会使用外部所谓的事实查核员来审查言论。谷歌的新政策可能会影响普通用户和知名人士，例如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邦吉诺、白宫反恐负责人戈尔卡和前川普首席策略师班农。这些人近年来都因发表 COVID-19 或大选相关内容而被永久封号。去年9月，一名男子在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附近潜伏，并携带枪支。这个礼拜二，陪审团对相关这名男子的所有指控作出了有罪判决。陪审团裁定59岁的瑞安老师意图谋杀时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川普正在西中旅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波，被老师用步枪隔住围栏瞄准。检察官在礼拜二的结案陈词中强调了庭审中提供的数字证据和法医证据，并表示老师具有杀死川普的明确意图。这些证据包括在2024年9月15号的事件发生之前，老师据称曾经17次前往川普的高尔夫球场进行侦查，并被指控过度跟踪川普。而在案发当日，老师由凌晨4点左右开始在潜在射击地点匿藏了大约10个钟头。老师被控5项联邦刑事罪名，包括企图暗杀一位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袭击联邦官员以及多项枪支犯罪。他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